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恒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恒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恒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恒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科技方向啊。因为上周开始啊，这个冲高回落，那很多投资者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这个去货流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希望得到一些这个答案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就科技方向的一些看法哈。那首先呢，就是科技的这个板块呢，今年以来啊，应该是热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这里面既有宏观和产业基本面的一些因素，也有啊这样的一些交易性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先讲一讲啊，就是交易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今年呢，整个这个他类资产的这个层面上面来看的话 ，AI 啊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都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啊，中国 A 股啊，然后包括美股这些资产呢，这个连番的一个上行啊，核心的一个驱动就是 AI 啊。AI 正是所有的科技方向的一个总的这样的一个牵引的龙头啊，所以这个在交易的拥挤度上面来说的话，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啊，也就是整个无论是成交量还是杠杆型的这样的一些资金的这个加杠杆的方向啊等等啊，以及大家讨论的这样的一些热度等等这样的一些维度来看的话，科技方向应该都是当仁不让的头把交易哈。那所以在交易的共识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交易层面上面啊，这个交易的这个热度和拥挤度都相对来说比较高啊，正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共识啊。那么确实都很大程度上面推动了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行啊。所以这是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状况来看啊，这个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宏观和基本面的维度来看啊，也都能够很好的解释和支撑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浪潮。从宏观层面上面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其实市场配置的方向和热点啊，更多的落在了一些偏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周期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到今年的二月底，美伊的冲突啊开端以来，一直到三月底啊，整个全球的风险资产，包括股票啊、权益类的这样的一些资产，都是一个休整期。那么从三月底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啊，围绕着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逻辑啊，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重回交易的核心和热点。那在前半段啊，更多的围绕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海外的算力板块啊进行了这一轮的交易，当中呢包括光通讯，包括 PCB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整整交易了一个月啊。当然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 GTC 的大会，包括 OFC 啊光通讯的大会，都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当然也包括啊这个期间陆陆续续发布的各家财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也都很大程度上面啊推升了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表现。那么到了四月份啊，这个三月底以后啊，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逐步的推进，那么围绕着国产的算力的相关板块也进入到了一轮啊非常显著的一轮上行啊。那当中呢，既有事件性的这样的一些驱动啊，也有啊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演绎啊。那么从事件性的驱动角度来看的话，长鑫存储的上市啊很大程度上面激发了大家的做多的热情。那围绕着半导体设备材料啊，以及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国产算力类的公司，确实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轮啊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行。那么这一轮的上行呢啊，这个到了上周的周初啊，这个以华为的韬定律啊为代表啊，那么这个推动了整个市场进入了一个非常亢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反映在盘面上面就是周一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行啊。所以在这一轮的上行之后呢，前期围绕着啊这个长鑫存储，围绕着华为啊，甚至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啊，这个一轮这个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演绎啊，就这个告一段落啊。所以从上周的周二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科技啊，尤其是啊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回落。那从交易的风格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25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开始啊，一直到十月份啊，那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基本上都是以科技成长为核心的驱动。在那个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价值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投资者呢更加的偏好于啊这样的一些股息红利类的这样的一些价值方向的这样的一些资产。所以从去年25年的五月份以后吧，我们可以看到啊，科技成长成为啊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羊啊，那带动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板块的热度不断的这个上行啊。那么到去年十月份啊，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份啊，这个整个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其实是有所修整的啊。那今年三月份到现在啊，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科技成长啊，又经历了一轮相较于价值板块明显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所以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时点来看的话啊，咱们投资者啊，这个非常的关心未来啊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还这个值不值得继续的持有啊，或者说有没有继续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啊。那我们从几个维度啊提出来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呢， 就是从产业的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哈，这个我们依然非常的看好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这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啊。那大家如果从更大的维度来看的话，在20年到23年啊这样的一个时期，更多的是面向于 C 端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带来的这一波的行情啊。很简单啊，就是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之后的一段时间啊，全球的这个就业岗位啊持续的高涨啊，然后财政的这样的一些补贴都很大程度上面这个增加了居民部门或者说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荷包的厚度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更多的是以消费主导的这样的一个通胀以及啊带来的整个上市公司在出口层面上面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营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到24年以后，尤其是25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地缘政治的冲突之下啊，然后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正在重构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啊，形成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备份，以及啊这个加强这样的一个科技层面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在最近的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在这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包括财政的资本支出啊，财政的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强度，以及啊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都很大程度上面推动了整个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那当中呢，人工智能是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核心啊。如果我们看北美啊，美国的这个资本的支出差不多60%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而开展的。那国内呢也都是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新产业新自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去发力。那到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以及欧洲这样的一些区域市场都呈现出来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加大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力度啊。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的话，都呈现出来啊，就是这个资本品的这样的一些出口啊是明显的高增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包括工程机械，也包括电子半导体啊等等啊，包括光伏储能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品类其实都是一些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从产品的形态上面来说的话，也都是偏这个一些这个中端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从全球这一轮的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确实看到整个全球啊都是在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背景。那么落到半导体电子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看的话，正是因为啊这个全球进入到一轮新的这样的一个扩产的这个周期当中，所以包括这个海外的算力链条以及国产的算力链条啊，都进入到一轮非常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海外的高景气啊，大家应该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哈，就是围绕着海外的算力链条啊，包括光通讯，包括 PCB 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持续的一个高增。甚至啊从去年的下半年以来啊，正是因为下游的需求不断的扩张啊，上游的扩产的节奏啊相对来说比较偏慢，所以带来的是整个这个很多环节啊都出现了供需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品类啊，包括大家熟知的 PCB 当中的电子纱布啊，包括 CCL 啊，以及啊光通讯当中的这个激光器 EML 或者是 CW 啊，包括玄关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不应求 啊，当然也包括哈、这个 MLCC 这个叠层电容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也都出现了啊非常紧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他的呢，比如说像 FPGA 啊，这个一些这个这个可刷可擦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算力卡啊，然后也都出现了非常紧张。正是因为 FPGA 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呢，对于测试设备的出货也形成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供需紧张的这样的一些品类啊，不一而足啊。那进一步的带动了上游的这样的一些扩产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受益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包括设备材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都出现了啊这个一轮非常强劲的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大家更进一步的去盘算哈、就是包括长鑫存储、长江存储啊即将的上市，对于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啊，都形成了啊非常强的这样的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效应。那么从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也比较类似哈。虽然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大家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种能见度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啊，它相较于海外的算力链条会偏低一些，但是大家也都意识到哈、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的这种 agentic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于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啊，也都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大家会进一步的关注到国产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公司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比如说像航母纪啊，像平头哥这样的一些公司啊，大家对于它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出货的预期也有相对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些看法啊。所以啊，在国产的链条上面啊，这个虽然能见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啊，这个大家确实也都对于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链条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啊。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环节各个环节来看的话，无论是海外的算力链条还是国产的算力链条，目前依然是在一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投资者可能会问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景气什么时候会结束啊？因为我们看整个产业链啊，它的这样的一个扩产的节奏和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从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进入到一轮啊比较强劲的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扩产的周期。那每一轮的扩产呢，从开始投入资本到产能的建成啊交付和产量的这样的一个开出，基本上差不多是两年左右的维度啊。那25年下半年开始，基本上是要到27年的下半年。那在25年中期以前啊，为什么没有扩产？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整个产业链啊，包括华尔街，大家对于资本支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啊，在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扩张啊，以及投资上面，大家都非常的谨慎啊。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以存储为例哈，在2024年开始，我们就看到存储，无论是内存还是存储哈，两个品类都出现了价格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啊。那到25年的下半年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扩产依然还是非常的克制的啊。那在25年的年底呢，大家就传出来哈、就是下游的应用厂商在跟存储内存厂签订 LTA， 就是长期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锁量不锁价啊，然后推动厂商的这样的一个扩产。那么到了最近啊，我们看到下游的应用商啊，就是北美的 CSP， 进一步的向韩国的两家企业啊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本，也就是我投钱给你，你去投去买设备扩产，那来推动整个这样的一个供给的这个放量啊。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厂商的角度来说，他更愿意以一个比较克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这个以需定产啊。但是从下游需求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需求非常的旺盛，那厂商呢不惜成本啊，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长期协议啊，去锁定这样的一个供给， 来保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扩张的需求啊。所以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啊都是非常紧张的。那在扩产的周期的维度来看的话，不同的环节啊这个周期各不相同。那如果我们按照一个统一或者说笼统的这样的一个扩产的周期，按照两年的时间来看的话，也差不多要到2027年底2028年初啊。所以在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未来在相当长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啊，这个整个产业链依然维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但是从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啊，整个市场对于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和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非常的迅速哈。那整个 A 股也好，美股也好，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啊。那我们看到国内的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指数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也都上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比如说像国证芯片啊，那它的 PE 啊现在也都上到了170-180倍啊。所以从交易的节奏上面来说我们虽然讲这个整个市场需要通过 EPS 也就是盈利去消化这样的一个高估值，但是估值的推进的节奏啊相对来说过快，那市场可能需要通过一些调整啊去消化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高估值。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它并不是对于整个产业链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景气度和这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的一个否定和证伪，它并不是这个证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只是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和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板块进行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震荡和调整啊。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有几个维度是非常值得去这个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从整个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投资者可以这个从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的维度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其实去戳一些波段，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只要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周期还没有看到拐点，那投资者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长持啊，对于短期的这样的一些波动那进行某种程度上面的这个规避，或者说这个忽略掉短期的这样的一些波动。那么对于短线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也包括这个最近的这个新进入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而言，那大家可以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去逢低去进行一些加仓然后呢在这个上行的过程当中去进行一个这个再次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所以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恰恰为咱们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尤其是前期这个动量持续上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投资者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切入的这样的一个时点，或者说就像这个打猎一样这个开枪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并不是特别好，而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反而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在核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咱们对于整个产业链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是不是还延续这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命题的一个判断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依然认为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依然是在线的然后整个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行的空间依然还是这个非常广阔的所以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时点这个投资者可能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等待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些季报的披露，来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些交易的拥挤度进行一些这个估值的这样的一些消化然后 这个咱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还是要这个从产业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价值啊，做出一些判断啊，然后以更多的以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啊，对整个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尤其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去敢于去这个逆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参与和加仓，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投资者啊，这个在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景气度当中啊，去这个获取这样的一个超额收益啊，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啊。那我们今天想先跟各位交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参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恒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恒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恒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